弟兄姊妹，我哋睇《使徒行传》嚟到最后一个阶段啦。喺上几个礼拜，我哋已经讲到保罗系一路朝向耶路撒冷进发，要翻翻去呢一个佢原本出发嘅地方。当中圣灵已经讲咗好多次，会有捆锁，会有危难，佢亦都会受好多嘅苦。嚟到今日，我哋会睇其中一场保罗接受审讯里边嘅过程。我们都继续去祈祷，求主带领我们去明白当中祂要我们所了解的真理。我们先一同祷告。主啊，你是所有人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当我们眼前见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号，同时我们都期盼着你真理的话语带给我们有指引，你真理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心中得着你的安慰，继续去明白践行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求主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的引导，了解学习。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在今天的选段的第十节，那里一开始已经讲到总督向保罗示意，叫他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本国审案多年，所以乐意为自己申辩。大概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上过法庭的，若果当中有人曾经经历过官司，你就知道是几个磨人。不要说你是去告人或者被告，不少人就算连做陪审团都觉得很不想做，千方百计希望摆脱这个责任。总之法庭就不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地方。保罗他自己怎样看呢？在前面两章我们知道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身旁的人和他是怎样去抱住颈去痛哭，是一副伤感的图画。始终他身边人看见这个他至亲至爱的仕途即将会被拉被囚禁，大家心里面很伤感。但是保罗他怎样去看他自己所面对的各样的审讯，他现在要即将在这一幕当中在罗马的总督面前受审，他是怎样去做呢？我们了解到前言是发生的什么事先，为什么他最终会走到去这个罗马总督面前？保罗呢，他为什么他面对着这些的困苦、监禁、审讯，他心里面有一个奇特的信念。他在他第十节那里就说了，他是乐意，他是乐意这样去为自己申辩。这个乐意这个字呢，原本的文字就可以解作欢喜。你说、不是欢喜吗？你接受审讯，你被监被锁，怎会是欢喜呢？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不是癫狂，经文已经有足够的蛛丝马迹让你发现他为什么这么乐意要去上庭申辩。第一就是我们回去这里打出来的二十一章是接续着上一个礼拜我们所看的地方。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险，才来到今天我们二十四章这里所讲他在罗马总督面前受审的这一幕。原来当初保罗一回到耶路撒冷，行入了圣殿之后，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估计是那些一路在以弗所开始追击他的人，追到来了，他们趁机要鼓动圣殿的众人去捉住保罗。二十七节这里就是讲这件事了，二十一章。跟着二十八节，他那里说他就污蔑他去污秽圣殿。这件事令到镇守当地的罗马军队要前来调停这个混乱的状态。自此保罗就有铁链捆锁住他，他被千夫长用两条铁链锁住他。我们了解到在之后一路这些的锁链没有再离开过保罗。虽然保罗在当时已经有向众人去申辩，但是犹太人就很想将他杀死，千夫长唯有将他留在军营里面。为了要搞清楚发生什么事，他就安排了公议会的人，犹太那些最高的领袖 来到军营面前去审讯，而这个审讯最终因为公议会里面的法利赛的领袖找不到保罗有什么的罪状可以入罪，导致到大祭司一派不服，要找人去杀他。千夫长收到通报之后，就将他押往距离耶路撒冷100公里以外的该撒利亚，交给当时巴勒斯坦地这个总督腓力斯去审讯，要将他送去那里。来到这里，我们会看见整个的过程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今天没有提到。你去看21章、22章、23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保罗就是几经艰险才来到今天他在罗马总督面前受审。经历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欢喜的，刚才说乐意的呢？是的，或者罗马人似乎比起他自己本国的犹太人好一点。无论如何，你都会想受审不会是开心的。没错，他开心乐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正在履行着主耶稣交托给他最起初的使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已经提到，他在大马色被呼召之后，上帝就将一个一生的使命交了给保罗，跟他说，你去为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这里我 highlight 了君王这个字。传福音给外族人之前做了很多了，三次的宣教行程不是在做这件事，一直实行着的。但是来到这个位置去审讯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当着罗马的这些管理的人、君王的代表、皇帝的手下去讲述他所相信的福音。他应验着上帝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履行着，所以去这个位置即使他是被受捆绑、被锁链锁住要接受审讯，他心里面仍然有一份的欢喜。而第三，他一路上面经历了这么多，谁都阻止不到耶稣基督安排给他的这条使命的路。23章其实讲到犹太人原本呢见过千夫长不放人，就安排了40个死士，他们要发誓未杀保罗之前不吃不喝，他们希望趁着士兵运送保罗再一次去到犹太公议会审判的时候，在那个路上拦途截劫，然后杀害他。但是保罗的外甥在这个的计划的当中，他听到风声，他立刻就走去向千夫长求救。于是千夫长很犀利，你看到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会留意到他是派了重兵去护送保罗去到这个该撒利亚。有几重啊？你说圣经列出了的200个步兵、200个长枪兵、70个骑兵、470个官兵，连夜运送保罗去100公里以外的该撒利亚这个总督府。所以就算有这个的敌人有40个死士发晒誓，但是神就是用了当时这些的罗马的士兵去保护了保罗去到下一站，来到这个君王的代表面前接受审讯。保罗知道这个是出于主，因为在这件事、这个暗杀的行动之前，主那一晚已经跟保罗显现了。在《使徒行传》23章那里说，当天晚上主站在保罗身边跟他说，你要壮起胆来，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作见证亦都必照样，是必照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主亲自安慰他，跟他说这些是必然发生的。在《使徒行传》里面，逢亲见到也必照样，必然这个字的时候，在原文是强调的。很多时候都是说耶稣给下这个使命，要他履行这条使命的道路，他所计划为保罗所计划的是必定会实现，他说了就必定实现。而最终这个目标地，主要说再一次提，你会去到罗马为我作见证，你会去到罗马为我作见证。所以保罗心里面很定，当他要见腓力斯这个总督的时候，他不是害怕，他不是忧愁，他不是惊忧，当然都是有不舒服的，当然都是有很多东西不是想的，但在那种的苦当中，他可以感受到有一份的欢喜。 有一份的乐意，因为他能够去持定使命，纵然在那个苦里面他仍然感觉到那份的乐。想起一切，见到腓力斯的时候，他就惊叹神的作为，一步一步一步实现他这一生的使命，在主的保守引领底下是推行的，只要他顺命去到耶路撒冷，这一切一路一路展开。有一对在南美洲的宣教士夫妇，他分享他的见证。有一天，他两夫妇去到市集买日用品，当拎着大包细包的物品的时候，回去自己的车想着去摆低，他就发现他自己的车前面围住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女士就指着他们来骂，指控他们抢了他的车，这个是他的车来的，是这两个人抢了我的车。结果他两个就立刻被捉到去当地被拘留住，因为在当地的法律就是这样的，被控告的人要证明自己无辜才可以，不是的话就会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宣教士两夫妇很惊吓，被带到拘留所，男的一个的地方去拘留，女的去另一个地方拘留。当个守卫带着这个女宣教士去到一间囚室的时候，她当时其实已经是泪流满面的，是啊，怎会不怕呢？怎会不担心呢？是苦来的，但是她心里面她继续默默的祈祷。当个守卫带到她一个囚室当中，她看到里面有七个的妇女，这个女宣教士心里面很怕，但是她仍然相信主跟她一起，跟她同在。囚室的人见到她要入来了，就示意她一起坐下在地下，女宣教士就放胆跟旁边的人去分享，其实自己呢就是呢被误控偷车，其实我没有做这些事的。她继续说，为什么我要来到你的国家呢？其实我就是很想跟你分享上帝的好消息的。在那个时候，其中一位的女士立刻就开口帮她校正她学得不是很好的西班牙话，应该这样讲的，你的用字是怎样的。另一位就开始跟她聊天，告诉她，哦，你是认识上帝的人，我其实向上帝祈过祷，但她成日都不听我祈祷，她没有回答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女宣教士就开始用她不是很流畅的西班牙话分享给这位女士听，是啊，上帝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不是用你期望的方式去回应你的祈祷。当这个宣教士一路去分享，一路在这班的囚友里面去讲述关于上帝的事的时候，他很感受到虽然在这个捆锁里面，但是他仍然知道主引领他实践他这个使命。他坚持住，他在一个困苦里面仍然感觉到履行使命的喜乐。各位，我们不一定会面对监禁，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路上边，主是会安排某一些他所拣选的仆人侍女去遭遇到这些的事情，但这个不是普遍临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算你未必去到捆锁的境地，但是你人生总会遇到一些的困难、打击、追逼。若果这些的困难、打击、追逼，这些苦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的，那些是真实的，我们不会一笑置之。不过你仍然在那个位置，你可以问神，若果这个是人生上边上帝为你安排要你完成使命的一步，你所面前要经历的苦，你可不可以留心看一下这一切的背后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神又怎样帮你去推进他要你去做的事，这个福音的使命，让你不单止不减少这一份使命的心，还你能够乐意欢喜地继续持定使命，让你在苦里面有喜乐。刚才讲到犹太人的暗杀失败，犹太的领袖并没有放过保罗，于是他们一行人去追保罗那队兵的人马，他们又不敢走得太近，他们隔了五日才再追到去该撒利亚。这班的大祭司和犹太人找了他们的律师去写了一张状纸，当中是去控告保罗三件事，在总督面前要告状。他这里列出了三件事，就说第一，他是鼓动了犹太人去作乱，他的传播力好像瘟疫， 今天我们就很明白了什么叫传播力好似瘟疫，即是掂到都是很危险的，要避开的，会传播力很劲的。他们就形容保罗好像瘟疫这样在各地去散开。而第二，他也提到他是一个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头目，是这一班乱党的首领之一。第三，就说保罗是污秽圣殿，你就看到他又提到这件事了。这些指控其实都好像似曾相识的，这些指控不是就是呼召保罗的主耶稣都一样被大祭司被犹太领袖去控告的说话，说耶稣是什么煽动群众，说耶稣自称为王，说耶稣要拆毁圣殿，于是要藉罗马的总督比拉多的手去杀死耶稣嘛。现在保罗作为跟随主的仆人，他现在行主同一样的十架的道路，他去分享主的受苦。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第十一节开始，保罗就接住去回应回答去答辩去自辩，他很有条理的。在不同的经文当中，你会看见他首先回答了他不是一个鼓动犹太人作乱的人。他说总督你可以自己查一下时间地点人物，我是不是真的有做过的。第十一十二节是讲这个时地，也都去提就算是他们这班人都找不到我做错什么事，他们证明不到的。而且呢，保罗说我当时去圣殿里面事实上是没有聚集过群众的，是地人都可以让总督去查明根本没有鼓动犹太人作乱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人仍然说他在其他地方好像瘟疫这样散播骚乱的事情，那他说不如请这些人亲自来到你面前去告状，而不是由耶路撒冷来的大祭司代为告状，他们自己来，那些亚细人自己来，他愿意当面跟他们去对质。他回应了第一个的指控，而第二个指控更加简单，说他污秽圣殿，即是我们跳去看最后那里先。保罗在礼仪上是洁净的，因为他根本上圣殿里面亦都行了一个叫洁净礼，他遵照当时一些礼仪习俗进到圣殿，他没有污秽圣殿。这件事你留意，在后来的第二十节，当时捉他做初审的那班公议会的人都没有办法入到他罪，你就知道这里的指控是几咁企不住脚，没有污秽圣殿。这两点相对都是容易去解释，但是第三点跟着的内容也是最重要，今天我们会花多些时间看的，就是说他被指是拿撒勒教派的一个的首领。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他们所称为异端的这个道，我正是根据这个道来敬拜我的祖先的神，一切的律法和先知所记的我都相信。一提到拿撒勒，在圣经里面很自然你会想起和主耶稣挂钩了的这个地名。保罗都没有避忌，在当时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会想起很多年前被钉十字架的那位拿撒勒人。保罗在这里大方的承认，这个曾经死在十架上的囚犯他是跟他有关系的，而他正是跟随这一条道的人。这道在英文更加清楚 The way， 你记得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讲过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那里都有一个定冠词，就是说好像英文这样加个 the 字在前面，表达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他是跟从这个唯一的道路，是因为犹太人的先祖所信的神，无论是记在旧约的哪一个篇章，是律法书是先知书，一切的预言都是指向这一位唯一的道路，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而且他是相信当中所记载关于复活的事情。然后保罗就讲出一个真理，他说但凡是跟随这条道路的人，这条唯一道路的人，他同时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留心看着跟着这一节，或者我请你和我在荧幕前面一起读，预备起。因此我常常勉励自己，对神对人 要常存无愧的良心。良心呢，就是在人里面帮助我们去评价自己的想法欲望的准则，去辨别是非，分别善恶的一个机制。良心又好像什么东西呢？良心就好像汽车上面的一个的感应器，一个 sensor， 它帮助你能够在这条路上面安全驾驶，保护到自己亦都保护到别人。一个好的感应器会做两件事的，第一，绝大部分的时间呢，它都不会出声的，只有当你揸车有危险，或者你泊车褪紧后就来要撞埋墙啦，撞埋边啦，那个感应器就响啦，哔哔哔哔哔哔哔，话俾你听好危险啦，冇啦，唔好再去啦，系咪啊？呢个感应器会提你纠正而家嘅动作，呢个系良心。良心又好似乜嘢嘢咧？就好似咧汽车上嘅全球定位仪，即系 GPS。啊，而家好先进啦，手机都做得到啦，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啊，佢可以预早提定揸车嘅人。应该要走哪条路，最好的去到目的地的路，哪一段的路的车速是多少，前面多少公里有一个快相的，即是捉快车的一个相机，很多很多的资讯会提定司机怎样可以好好的航行和驾驶。这个是良心。保罗指出，跟随这个道的人，这个唯一道路的人，跟随主的人，同时亦是存有良心的人。大概你可能会想，你梗系话信耶稣就有良心啊？可能我哋都识得更多有良心嘅人，未必一定系信耶稣。所以呢度并冇意思话未信耶稣嘅人系冇良心嘅，唔系。保罗却系咧去提，系啊，我哋系要对人有良心，但系佢同时亦都讲，你都要对神有良心。哪个人能够有这种良心对得住神还对得住人？未信耶稣的人可以对人很有良心的，你看得到有很多人的行事为人行得正企得正的，真的带着个善心乐于助人，处事公道公正公义，不偏向邪恶。他们未必是信耶稣，但他一生当中能够去持守到这些的准则。不过保罗所提出的这个良心，在圣经里面所提的还有一个面向你不要忽略，就是对神的良心。一个未信靠耶稣的人，他不能够说自己对神都有良心的。良心就是他分辨对错，辨别善恶，但是人若果对着神是错误对待他，不以神为神，没有去纠正自己有意无意得罪神的地方，就不能够说自己对神有良心了。好可能你都听过在香港不少去助学的人，去建立学校的人，这些故事。其中一位人物，他生前呢都是一位极度乐善好施的人。他在不同的地方起了超过1000间的学校，帮助很多人，在香港现在很多学校都以他命名的。这位人士他曾经说过，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呢，他会在呢很高龄的时候，95岁的时候去信耶稣。他说，很坦白说，我平生都是凭着良心做人的。他说，我可以毫不面红地说我是一个好人，根本不需要耶稣。他接着下去说，但是在人眼中的好人亦有七情六欲，一样会犯错。所以在人眼中的好人，在神眼里面不认识神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在95岁的时候，这位助学办学的慈善家信耶稣。因此，人能够对神对人都有良心，这个是这个十六节今天我们要捉的重点。你可以做一个有良心的人，不止你还要是一个跟随主道而有良心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但在这里我们都仍然会有一个疑惑，你说到跟随主的人应该会有良心的，有良知的，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见到一些反面的例子，反面的见证、啊、有些还是牧师传道来的、哦、是啊，信耶稣人的良心有时会变得迟钝，有时亦都会被罪去破坏，正如 sensor 那些感应器会坏，应该要发出警告声音的时候，这个良心要呢去警告你提示你的时候，它是没有发出一个警示，那个良心可能真的被到周遭的环境影响了，会变得没有效用，这个感应器要调校，有时那些 GPS 那些定位器用不到，因为它没有连接去那个发射站，或者你一直没有更新它要更新的地图资讯，而提供不到一条正路让你可以跟着走，这个 GPS 其实要持续地连线的，要在个线上连去那个最准确的地方去校定它的坐向，提供最正确的资讯，让你不偏不倚行在啱的路上边。呢、这个呢两个嘅 illustration， 让我哋去睇睇十五节佢所讲嘅呢一条呢一个嘅例子。佢仍然喺前边嗰句，佢话我靠住神所传嘅盼望，亦都系佢哋自己所期待嘅，就系义人同不义人都要复活。复活嘅真理咧，就系一直帮你同我嘅良心去作出校正啊。点解？因为前面红色嗰啲字啊。这个复活是关乎哪些人的？不是只是信耶稣的人、啊、在刚才我们所背的使徒信经，耶稣会做些什么？他会怎样对活人死人、啊、是的，这里就是讲这一句，义人和不义人都要复活，即是说全人类的一生完结之后，在死后会有一天全部都要复活，要接受上主对他们的审判。当然我们一讲到义人，我们很快弹出很多的字句的、啊、义人因信得生，因信称义，这里是不是讲这件事呢？保罗留意他现在是对着一个外邦的总督，罗马的总督跟他讲说话，他的说话的场景也都界限了他这里 想表达给对方明白的意思，而且在我们这一节已经有一个蛛丝马迹让我们去看到，他说呢，这个所期待的盼望，这个复活的盼望，这个义人不义人要复活的盼望，是那班人，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那班啊，那班犹太的领袖，那些宗教领袖，他们都会有这种的期盼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呢，在这里的理解，个义人和不义人呢，他未必即时是去到带到去一个福音因信称义的结论，那个最重要的真理，他是让这个腓力斯总督有一个入门，加上十六节刚才所讲的良心，这里所提的义人或者就是讲的一种外显的行为，你在人家眼前看见你是一个正直正义公义公道的人，亦或是相反，你是怎样做，将来你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你会复活，你要交代的。再者在第十五节的开头，新汉译本更加准确翻译出来，他说我对神怀着盼望，这里是盼望神最终令到所有人无论行公义或者多行不义人都复活。复活来做什么呢？其实在这段的对答当中，保罗还未揭晓给腓力斯听的。在这次审讯之后，在下面的经文，今天我们没读的24、25节，他继续交代保罗之后的事。腓力斯呢继续将保罗监禁，但是呢间不中又见下他，足足有两年的时间。在当中他间不时又叫下他来听下他讲下，听下这个保罗讲下基督耶稣的信仰，而保罗会在那些机会当中跟他提一些重要的真理，其中当他提到公义、自制和将来审判的时候，吓到这个腓力斯面都青，下次再讲，不要讲了。复活真理就是包含着这种将来由耶稣主持终极的审判，这个道理吓到这个总督很害怕。为什么呢？腓力斯你看他好像很好人，刚才我们读到第23节是怎样？ 話佢咧啊，即係雖然咧係繼續拘留住保羅，但係咧都對佢好好啊，啊寬待佢，唔阻止親人嚟探佢啊，同埋供應佢生活所需。啊，喺今日標準嚟講，都係相當人道噶啦。事實上，腓力斯喺當時嘅世界歷史嘅文獻記載，佢唔單止一個貪污嘅人。嗱喺後邊嘅經文已經講到，佢常常都想保羅賄賂佢，等佢可以收咗賄款，佢就放佢啦。唔單止咁，喺佢任內，喺佢咧做總督嗰十幾年裏邊，佢所管理嘅巴勒斯坦地嘅暴亂係比起其他時期都多嘅。其中可能因為當時嘅羅馬帝國斷斷續續有饑荒，嗱呢個喺前面《使徒行傳》又或者喺啲保羅書信都有交代過。喺皇帝格魯刁嘅時期，饑荒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嚟嘅，唔係一次，而係持續喺帝國唔同嘅角落不斷去發生，以致成個帝國嘅糧食供應係非常緊張。呢啲嘅危機咧就會造成唔同嘅地方會有社會嘅不穩。唔難想像嘅就係生活艱苦嘅群眾會民心思變。而羅馬嘅史學家一世紀嘅人，佢記低腓力斯就係一個殘酷鎮壓人民嘅人，可想而知喺佢嘅刀下亡魂有幾多。保羅喺呢度提到復活，嗱佢冇多講，佢只係講上帝嘅真理。佢提到對神嘅盼望係一路聖經所交代、所期待嘅，亦都講到上帝會喺復活眾人之後審判各人。报应各人，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信主人来讲，是我们有一个良心要常常去保存。所以保罗他在十六节，他说更贴切的翻译在十六节应该可以这样看的，就是说为此，为了这个死人复活的真理，我常常尽力去操练。他常常尽力操练自己，以致自己对神对人都有一个无可指责的良心。这个尽力操练其实就原本是用在运动上面的。意思是运动员他要持续付出努力、汗水甚至挨苦，这样去从事某一个运动。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信主人同时也都要记得，我们不是信了就够了，我们要看下自己有没有去操练这个良心，不止是要尽力去操练，代表不是你喜欢的时候做一下，不喜欢的时候就不做。最近呢，即是自己都有一些生活的体验。一年的疫情呢下来呢，发觉呢很多时候都是坐在家或者坐在办公室就在那里工作，很少在街上有走动，更加不要说运动。我发觉自己呢就肥了，有了肚腩了。我就下定决心呢就说了，哎，我要去做运动，我要去減少吃一些零食，那啊很有決心的。不過我現在回望，我說了這句話之後，我並沒有很盡力去做。我想去做，我知道要去做，但我卻是沒有盡力去操練。弟兄姊妹，我們的良心有時候都是這樣，你知道你需要有這個良心，你知道你需要有這份從神而來的良知，是神呢因为免了你那个罪债，让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但是这件事你是要维持住，要坚持住，你还要操练住去运用的，要付出的。而事实上我们今天去反省，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躲在我们自己的侍奉和热情当中，好像找到一个避风港那样，我们将我们的良心收在当中，对其中一些的警号充耳不闻，甚至会忽略我自己内中上帝交给我们的良心对我们提出的实况，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根本是一团糊一塌糊涂一团糟。事实上，如果我们一个人只是能热衷于信仰的一方面，对自己感觉良好，他在其他的范畴里面松散退后，甚至大条道理地容许自己浸沉在一些错误或者无知当中，这个并不是存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保罗说他都要常常去尽力。怎样尽力啊？他的例子已经讲到的。是啊，那种良心是怎样？就算他知道那些犹太人去针对他，对他不好，那些耶路撒冷来的人想杀他， 咁多年都系咁，佢都带着捐款，带着捐款翻嚟周济，周济耶路撒冷嘅穷人。虽然冇人会感激佢，唔一定好多人会多谢佢，甚至咧会因为咁样有危险，但系保罗仍然尽力凭着呢个良心去关切身边嘅人，佢同胞嘅心。佢呢种嘅善行唔止一次嘅，就算咧佢自己面对极大嘅不公义，就好似腓力斯，佢明明查唔出佢有啲咩罪，去拖延判决，佢仍然。在这个被拘留的两年里面审完的了，他不落出一个最后的判断，就放他在监里面放多两年，这个不公义的处理，腓力斯就是这样做。但是保罗怎样？他仍然是跟他说这个人最需要的福音真理，不断提他，不断希望他有一天会明白，会相信。保罗面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他仍然常常尽力去活出他的使命，向这个外邦的总督去传讲，履行他起初所领的使命。他不是不要公义，而是他深信一切的盼望是来自复活的主，那个终审是在主那里，主必定会审判，讲了的了，就好像主说他一定会去到罗马，一步一步发生，而主说在复活之后会发生的事，一定会一步一步实现。这个复活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望得见，我们知道有的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就要去常常去尽力，在你生活当中，你为人当中，你都要有跟随耶稣这个唯一道路所显现出来的良心，不单止对人，对神同样都是。各位，当我为这一点去找一个贴切的例子的时候，我转念去想起，不是有没有合适的例子去鼓励我们，可不可以去提示我们怎样做，而是更重要的就是，不是人家怎样做，我开始去问我自己，我自己会怎样做。当我面对一些不好的对待，我怎样可以有一个无可指责的良心，我会不会很快已经非常激动，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又或者我并没有去尽力，我知道但我没有尽力去活出这一份的良心呢？有两方面我会对自己的勉励，若果我是一个要负责别人关于公义的岗位，或者我要负责管理一些事情，我就要尽力去为神为人去做，这个意味着我会需要讲诚实话，我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令自己难堪、难受、受损。但这种操练好像运动一样，是要付出的，是会疲累的，是会累的，是会痛的，也都要付代价的。我求主帮助我，若果我身处一个很没办法去改变不公义的处境，不代表我会停止我所做的事，不一定是去停止不寻求公义或者正义得到伸张，但我更加要去想，我是不是可以自己的生命去选择，我的行为去选择怎样去展现这个复活在望的人生。这个复活会不会影响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相不相信神应许的审判必定来临？我们期盼着这件事，以致我们坚持在这一刻，我们仍然以我们的生命，我们对神对人的良心去传颂耶稣基督的福音呢？顶住愿意，我们都知道复活在望就常尽力，我们都一起去持守使命，活出这一份上帝美好的良善。我们一起祈祷。我请大家你都为自己祈祷，你去检视自己的内心，当圣灵要你去看回你自己的良心的时候， 这个良心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是不是会经常提示你圣经全部的真理当中提示你要做的，又或你不是很听到，又或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所谓？顶住，若果是在任何一种的处境，我们都祈祷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恳求你检视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的内心，赐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知，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处境里面，去活出一份有复活在望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一生按着你所计划的完成你交托的使命，纵使有苦亦感到你的同在，有更多的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